父母，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让我再次有机会能够来到主会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能够传讲主的话，是神给我特别的恩典。能够传讲也是靠主的恩典，不是靠我自己个人的能力。我也很感谢主，在你们搬到这一个新堂之前，在 Riders Lane 的时候，我也曾经有机会在你们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主的话。那这一次来，我为各位感恩，看到神赐给诸位一个很好的一个建筑物。虽然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人，但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好的场地，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么今天虽然第一次在这个礼拜堂，你们恐怕已经不叫新堂了。因为已经用了很多年了，那么但是我也看得出同工们的这个用心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唱诗的时候，这个诗歌的这个歌词是用白颜色的字，然后这个底呢是蓝颜色的啊。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懂得这样做，因为只有这样做，大家才能够看得清楚啊。你们可能已经习惯成自然啊，觉得这个有什么大不了？但是这个可以看得出同工的用心。我也可以看得出来，你们这个投影图片呢，在前面用了这个半边啊的墙，然后这边也用了很多的墙。我相信就是在后面的老人家应该也可以看得见啊。其实这些都是同工的用心，我为这个教会的同工感谢主，在这些小事情上可以看出大家在服事的事情上是很忠心的，这个摆上啊。有的时候是在小事上，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同工的这个素质，我为此感恩。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说智慧的人生。为什么会用这个题目？因为在圣经上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做糊涂人，要做智慧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命令。那么谨慎行事，这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那么原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走路啊，但是如果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走路的话，你们要小心走路，我们就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其实这个走路呢，就是希伯来人的思想。这个希伯来人认为，我们整个的人生就像是走一场道路一样啊。所以原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要走路。我们中文圣经翻成你们要谨慎行事，是翻得非常非常的好。意思就是说，圣经非常关心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走这个人生的这一个道路啊。所以这是圣经上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观念。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我们也发现在以弗所书里面就有好多次来重复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同样，这个行事为人在原文也是走路的意思。既然蒙召走路，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这第四章第一节就跟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二节来做对照。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特别提到说，我们这些人在信主之前，我们人生的光景是怎么一回事。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同样的，也是一个行事为人。所以信主之前，我们是走一种人生的道路，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的道路。我们走的一个人生的道路，到最后其实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是走在一个灭亡的道路上。可是信主之后，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的信仰就反映在我们如何走人生的道路，或者说我们的信仰就反映在我们每一天到底如何生活上。这是以弗所书里面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命令和主题。在上一个世纪，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基督教的思想家 叫做 Francis Schaeffer、哦、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薛华，他写了许多本书，其中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做 How Shall We Then Live， 翻译中文就是说到底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在那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说，一个人如何生活是受他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的影响，因此在那本书里面他特别来跟读者们来回想说，从罗马时候开始到中国的世纪，到这个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到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一直到近代，这些世界观怎么样影响当时的思想，怎么样影响人们如何生活。可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如何生活是受到圣经上的世界观，受到圣经上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个影响。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是受到我们对于人生的前提，对于人生的假设来影响我们如何生活。所以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跟大家分享这样一段的信息里面，我们特别要来思想说，到底我们如何生活，而我们如何生活是如何受到我们人生的前提跟假设来影响。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谨慎行事，所以在第四章第一节特别就说，我们既然是信主的人，我们如何生活就应当与蒙召的恩来相称。第四章第十七节又再一次的来阐明什么叫做与蒙召的人相称呢，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从这个反面来讲。然后在第五章第二节跟第五章的第五八节，从正面来说，第五章第二节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第五章第八节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凭着爱心行事。然后我们刚刚所念的第五章第十五节特别说，我们行事为人要像一个智慧人，不要像糊涂人。所以简单讲，圣经上非常关心我们如何生活。那么圣经不单单关心我们如何生活，而且在这里保罗被圣灵感动，提醒基督徒如何生活是带着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感觉、啊、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有的圣经呢特别加上几个字，他说你们要小心你们如何过每一天的生活，你们要小心守望你们要如何的生活。好，那么吕正中的译本就特别翻译成说，所以你们要仔细留意。这是一个带着一个紧急感的一个呼召。我常常心里面有一点点焦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信主，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缺少一些紧急的感觉，好像一天一天呢就过去了，这个呢就是这样子过下去。那么大部分的人大概都觉得自己很忙，但是到底我们忙什么呢？在今年的春天，我们教会的国语青少年团契请我去在他们的退休会来传讲信息，那么他们给我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题目，我现在都记不得那个题目叫什么，但是我问他们的同工说为什么要我讲这个题目呢，他说啊，我们现在大家都觉得很忙啊，所以请你呢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告诉我们，让我们晓得说到底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应当怎么办。那我就开始跟他们的同工分享，我说如果你现在就觉得很忙的话呢，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你将来只有越来越忙啊！你如果单身的时候还没有家的时候就觉得很忙啊，还没有开始做事在念书的时候就很忙，我告诉你，你将来开始做事了，你将来开始有家了啊，有了家之后开始有小孩，你才真正知道忙的滋味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你现在就觉得忙，那我告诉你，你将来呢只有越来越忙的这个份。我常常觉得呢，忙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忙。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好，忙不是问题，问题是盲目的忙。好，那么或者我们用比较俗气的话来讲呢，就是瞎忙。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相信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瞎忙的人很多啊，所以圣经上他在这边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糊涂人，要像智慧人，不要瞎忙啊，要过一个有智慧的一个人生。这是一个带着紧急感的一个命令。当我们想到这个带着紧急感的命令的时候，我就立刻想起在旧约的一段圣经。在旧约是哪一卷书最常提到智慧？我想我们都晓得是在箴言，对不对？那么箴言里面呢，有一段非常的有意思啊。箴言讲到智慧，里面有许多的格言，但是在箴言第八章呢，把这个智慧呢变成是一个拟人化的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呢，它会讲话，这个智慧呢，它会发声，甚至在箴言第八章里面提到说，这个智慧呢，在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就已经存在。所以许多读圣经的人认为这位智慧呢，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这位怎么样，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第二位。好，所以在箴言第八章里面，智慧的呼声你可以当作是道成肉身的这一位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他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发生。那么箴言第九章有这样的一段话，这边特别提到说呢，这个智慧呢在发生。好，然后箴言第九章第三节，打发使你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谁是愚门人可以转到这里来？为什么在城宫的至高处呼叫呢？因为这一位拟人化的智慧，他心里面有一个紧急的感觉，他感觉在世界上的人所过的生活是一个糊里糊涂的生活，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一个生活，所以他就要在城宫的城里面的至高处喊叫，希望所有城里面的人都能够听见。他如何呼叫呢？他说，谁是愚门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非常的被这样的一个呼唤呢觉得受到震撼。谁是愚门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谁能够回应这样子的呼召？谁能够听见智慧这样的呼召而能够有反应？是什么人？
智慧人。
是愚门人还是聪明人？啊，可是圣经上为什么说谁是愚门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他并没有说谁是聪明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自以为聪明的人反倒不是聪明人。自以为聪明的人其实是怎么样啊？其实很可能是真正的愚昧。所以圣经上说，谁是愚门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思想说，谁能够回应这个呼召呢？就是愿意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他承认说，主啊，离开你我没有智慧，离开你我没有聪明。这也是箴言的主题，认识耶和华是什么？是智慧的开端。好，那么只有认识智慧，认识耶和华，只有真正顺从这个至圣者的人才是真正的聪明。今天早上当我们思想这一段信息的时候，让我们愿意一开始跟神承认说，主啊，离开了你我没有智慧，离开了你我是一个愚门人，我是一个愚门人需要你的启发，我是一个愚门人需要从天上来的智慧，才知道 how shall we then live， 才知道我们应当如何生活。世界上最可怕的愚昧就是不知道自己愚昧，世界上最蒙昧人心的聪明就是自己以为聪明啊！我听说有一位政治人物常常说他是最聪明的人，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什么，其实他就可能是最笨的人啊。那么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开始就要看见说，这个呼召是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提醒我们要过一个智慧的人生。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出说，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它有三个实际的这个表现跟实行。 这三个实际的表现跟实行呢，其实在圣经上很容易看得出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刚刚我们所读的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里面呢，有一组平行的重复的字眼，告诉我们说一个智慧的人生应当如何实行，那就是不要跟要。大家读得出来吗？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不要做什么呢？不要做糊涂人，要不要做愚昧人，要做智慧人。然后第十七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然后第十八节说，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不要跟要，这个在原文呢是非常强烈的对比。所以由这三组平行的对比，就让我们能够明白说，到底一个智慧人他们是应当如何的来生活。首先呢，告诉我们说，不要做什么样呢？不要做愚蒙人，要做智慧人。我们中文圣经的这个愚昧这个字呢，在原文一个更好的翻译可能是把它翻成无智慧。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这个在原来的圣经里面，这个愚蒙这个字呢，就是智慧这个字呢前面多了一个字母，就是希腊文的头一个字母叫做阿尔法。那么这个头一个字母呢，就是带着否定的意思。所以呢，愚蒙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无智慧，在智慧前面字加上一个否定的字母。所以更好的翻译就是说，不要做无智慧的，要做什么呢？要做有智慧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不做无智慧的，要做有智慧的呢？圣经在这里教训我们说，要爱惜光阴。这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字眼，要爱惜光阴。这一句话的本身就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所以吕正中译本呢，把它翻成说要争取时机。这句话是怎么样在用呢？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是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八节里面讲到，有一个故事是说，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然后他就把全国解梦的人都招聚来，要他把那个梦解出来。解不出来的话，所有这些人都被送去处死。那么那些解梦的人就跟尼布甲尼撒王说，请王把这个梦告诉我们。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爱惜光阴这个字眼就出现了。我们旧约圣经翻译成说，你们是故意迟延。那么这个故意迟延，这个希腊字原文是希伯来字，翻译成希腊文的七十四译本呢，这个故意迟延呢，就是圣经在这里所用的这个爱惜光阴这个字。所以这个字一开始的时候是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尼布甲尼撒王说，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这个梦我已经忘记了。虽然我忘记了这个梦是什么，可是你们还是要把这个梦解出来，有这么不讲理的事情吗？那么可是如果真的不能够把王的梦讲出来，不能解这个梦的话呢，在今天结束之前，这些人就通通都要送命。所以就是这个字让我们看出这个字背后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不是说我们可以拖个几天，是今天解决不了，今天呢就要丧失生命。所以这个字就是保罗在这里所用爱惜光阴同样的字。所以这是一个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的一个字眼。那么光阴这个字呢，那么在原文有两个字讲到时间，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所以有的人就把它翻译成说要怎么样呢？要把握机会。吕正中译本翻成说要争取时机。这句话就提醒我们说，到底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呢？如何生活是一个有智慧的生活呢？就是把握在我们人生里面许许多多神所给我们的机会。我怕当我这么一讲，大家就很紧张，每一天生活就生活在恐怖跟紧张当中，生怕失去我们的机会。但是我常常想说，其实我们最容易失去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呢？是我们最常拥有的机会。去年的夏天，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我 我这个嫁出去的女儿呢，带着这个很可爱的这个外孙女跟女婿呢回家来，有人提醒我说，你讲到不可以提你的外孙女，常常提的话就表示你很老了。那么我还是提一下，只提这一次。那么在我们家，我们过得非常非常的愉快，很可惜时间太短。那么在他们要回家之前的前一天呢，这我的女儿就跑到我楼上的书房里面来东看西看。你知道台湾人有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嫁出去的女儿回到娘家呢，就像个贼一样，把娘家的好东西呢，也不是不想拿了就走，也不跟你打个招呼。好，我就想说，这个女儿这次回来真的要做贼了。她知道呢，我有很多书，也知道呢，我是非常爱书的人。有人借了一本书不还，我有时候心里面会耿耿于怀。那么我去看说她到底要拿什么书。后来她从我书架上抽下好多书，堆成一堆，看起来就是要带走。我就很好奇到底怎么一回事，他跟我说，爸爸，这些书通通送给我，我要带走，也不征求我的同意，就说他要带走，所以我心里面正想问他是什么书，他加了一句，他说，因为这些书你都用不着了。你猜是什么书我都用不着了，猜得出来吗？如何教养子女的书，很多Jim Dobson的书，中文的英文的都有。他说，因为这些书你都用不着了。哎呀，他这一句话给我很深刻的一个提醒，是不是我真的都用不着了？我真的都用不着了，对不对？那刚刚那个弟兄，肖弟兄说要教孙子，弟兄姐妹，教孙子不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儿子女儿的责任。我希望我们这些老人家跟年轻的孩子住的时候呢，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分，教孙子呢，绝对是儿子、女儿、女婿、媳妇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纵使教错了，恐怕都不是我的责任。我只能够背后提醒他们，不能当着他们的面说你管孩子管得不对，知道吗？很多家庭的问题从这个地方开始。我知道我这样一讲 open a whole can of worms， 但是真的是这样，要让孩子懂得尊敬自己的父母亲，不要让孩子觉得祖父祖母是个靠山，这个会产生问题的。这个以后如果有机会再讲。那么所以呢，这句话给我很深刻的提醒。那天晚上我跟我的太太说，在管教子女的事情上，我们两个虽然还活着，已经盖棺论定了，知道吧？我们把孩子养成什么样的人，其实到他们上大学、离开家、结了婚之后呢，我们怎么样管我们的子女，在神的面前，那个簿子上已经写下来，是得 A 还是得 B 还是得 C 还是 F， 已经写下来了，不可能再改了。我那个印象真深刻啊！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孩子还在家里，这是我们的机会，好好管教他们，成为敬虔的男人，成为敬虔的女人。有一天当他们离开家，这个机会呢就怎么样呢，就已经失去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有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些紧急的感觉。我常常看到有一些基督徒的父母，他们很爱主，可是对于儿女，他们关心的只是他们怎么上 Ivy League， 并不关心他们成为是不是敬虔的这个年轻人，这是我心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难过跟关心。许多基督徒家庭出来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就失去信仰，这个不是教会的问题，这是谁的问题？这是爸爸妈妈的问题。一个礼拜有多少个小时？168个小时，有几个小时你的儿女在教会里？顶多礼拜五3个小时，礼拜天4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在哪里？在家里。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只能点到为止，讲到这里。有一次我跟我的姐妹去看一个伯母，这个伯父刚刚去世啊，所以这个伯母就很难过啊。那么我们在那里也没有什么规劝的话啊，有的时候你陪这些伤心的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多讲话，拉着他的手陪他一起流泪， 啊，心里面暗暗的，心里面默默的为他祷告啊。等到伯母的情绪比较平复了之后，啊，我们也差不多在那里坐了够久了啊，也看他流了许多的眼泪啊，我们想说应该告辞了，因为他大概也很累了啊。我们最后就跟伯母说：“我说伯母，你知道伯父是信主的，他现在到耶稣那里去了。”你不需要为他觉得难过，他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你知道吗？有伯母说：“我当然知道，我不是为他难过，我是为我自己难过。”我就问他说：“那难过什么呢？”他说：“我觉得好多我可以为他做的事，我都没有做，他就先走了。”哎呀，这句话让我心里面有一些触动了。所以离开伯母的家，开车回去的路上，我就问我太太说：“如果有一天我先走了，你会不会跟这个伯母一样？”啊，他就跟我说：“你这人要有良心啊，我对你难道还不够好？”我后来就跟他说：“我说还可以更好一点。”这句话刚讲出来，我就觉得其实这句话是应该谁对谁讲的，应该是对我对我太太讲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回去之后，都要对自己的太太说：“我应该对你更好一点，啊，做得到吗？你什么话都忘掉了没关系，这句话要记得讲，啊，不单单是讲，要能够做得到才算数。所以常常我们容易失去的机会，不是那种稍纵即逝的机会，而是神在这一生当中给我们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好好把握，求主让我们心里面有那么一点紧急的感觉。”做该做的事。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字很有意思，爱惜光阴，底下是什么呢？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为什么圣经这样讲？这个爱惜光阴跟世代邪恶有什么关系呢？爱惜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赎回，可是不单单是赎回，比赎回更加强烈，因为是在赎回这个动词前面呢又加上了一个介系词啊，就是 epsilon kappa 啊，意思就是说呢，赎回出来，啊，表示不单单是赎回，赎回就表示说已经不是你自己的才要赎回，啊，可是还要赎回出来，所以这是加强的一个动词。那么为什么要赎回出来呢？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弟兄姐妹们，这件事情提醒我们说，我们是活在什么样的世代里面？我们是活在一个已然跟未然的时代里面。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将来的世代已经临到。可是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所以呢，魔鬼虽然被打败，可是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他的活动，他仍然是世界的王。那么用在我们个人身上的话，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基督里都是什么？新造的人，对不对？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都是一个新的创造。可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取死的身体在还是不在？仍然在，因此我们仍然有挣扎。所以罗马书第七章保罗才会说：“我真是苦。”我个人理解那是保罗信主之后的经历，因为整个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之前动词用的是过去式，十四节之后动词用的是现在式，表示说他现在还是有挣扎，我真是苦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三节，保罗才会说要攻克己身，叫神服我。我们是活在已然跟未然当中，我们是心脏的人，可是我们这个会软弱的这个肉体存在不存在？仍然存在。所以我们在世上还是会有挣扎，所以呢，圣经上才说要赎回你的时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明白，我们自己要谨慎留心。如果不这样子的话，我们自己不是时间的主人，我们不过是习惯的奴隶，我们不过是习惯的奴隶。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同学说，我每天早上最少要读圣经祷告半个小时，啊，在各自不同的地方。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实行了一段时间，效果还不错。每个礼拜聚会的时候，彼此要检查一下，说你过去这个礼拜的晨更生活怎么样。 那么可是后来我发现有一个习惯对我的晨更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打扰，就是每一次当我从宿舍走下来经过另外一个宿舍走廊的时候呢，常常看到那一天的报纸贴出来，我就忍不住怎么样，忍不住就跑去看一下报纸。本来说看五分钟就好，后来有的时候发现呢一站呢就站了多久，站了半个小时，好，就把那天晨更的时间都荒废掉了。所以后来我在下楼梯走过另外一个宿舍走廊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不可以往左边看，因为左边就是贴报纸的地方，只能够往前面看。你会觉得说这是个很笨的事情，弟兄姐妹，我必须向你承认，就是靠这个很笨的这一个纪律，我在大学的时候养成了每天读圣经半个小时的这一个习惯。所以我们活在已然未然当中，所以现今的时代邪恶，所以我们人有肉体的软弱，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不是时间的主人，我们都是习惯的奴隶。所以圣经上才说要把时间数出来。我相信现在大概不太有人好是早上一起来就看报，除非你家里订了世界日报对不对？看世界日报并不是不好，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搅乱了我们一天早上起来的优先顺序。有些人不看报，早上一起来是做什么事啊？大家不敢讲啊，早上一起来是上网，对不对？好，我们常常变成这些习惯的奴隶。怎么样做有智慧的，不要做无智慧的，要成为时间的主人，靠着主的恩典，不是成为习惯的奴隶。听得进去吗？啊，求主帮助我们。其次呢，圣经上怎么说呢？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啊，在这里都是用命令式，而且都是用现在式，所以这句话呢意思就非常的深刻而且严肃。不要继续不断的做糊涂人，要继续不断的明白主的旨意。啊，而且在这个地方呢，这个糊涂呢是中文圣经一个比较文雅的翻译的方法。其实糊涂这个字就跟诗篇十四篇里面所说的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这个愚顽呢是同样的一个表达的方法。啊，这个旧约圣经愚顽人这个希伯来字在74译本呢就翻成跟糊涂人是有同样的希腊字。啊，那么在保罗的时候呢，大部分人读的这个旧约圣经呢是希腊文的这个翻译本。好，所以我相信当保罗这样写糊涂人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诗篇十四篇第一节这个愚顽人。什么是愚顽人呢？是心里说没有神的人。读到这里我心里面总是有很深的感慨，今天我们有许多基督徒，我们虽然信主，但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神呢？今天许多基督徒我们礼拜天来做礼拜，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想到神呢？我们是不是常常想到说在我们要做决定的场合，我们是不是常常想到说到底神的旨意如何呢？我很喜欢好多年之前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喜欢穿一个 T 恤，T 恤上面呢有四个英文字叫 WWJD。你们这边教会的年轻人有这样的习惯吗？ WWJD 是什么意思？ What would Jesus do？ 啊，那么现在好像已经不太流行了。啊，可是我一直觉得 WWJD 这四个字呢是非常宝贵的四个字母，提醒我们说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需要做决定的场合，耶稣基督会怎么做呢？开车的时候有人在后面按你的喇叭，有人超车超到你前面去做危险动作，那你怎么办呢？昨天我们开车从纽约看着一个亲戚回来，路上啊，在路上发现有些纽约人开车真是岂有此理，对不对？啊，非常非常的没有道理，乱抢，对不对？有时候我在想说他这样子开车万一前面出了车祸，我要告诉他说 I have absolutely no sympathy on you, you deserve it, 对不对？可是我想耶稣不会这样子讲，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但是还有更严肃的事情，就是说 这个糊涂跟明白神的旨意呢是怎样呢？好像是两极的这个东西。我们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继续在做糊涂人；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不会做愚顽人，就不会做糊涂人。可是有人问说，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呢？我们一想到神的旨意，我们就觉得说这是很高深的事情啊。未婚的弟兄或者未婚的姐妹就说，主啊，请把你的旨意告诉我，我是该跟这个人做朋友呢，还是该跟那个人做朋友呢？该嫁给甲呢，还是该嫁给乙呢？我们都觉得神的旨意是这一类的事。弟兄姐妹，其实神的旨意呢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如果我们从整个以弗所书里面来看，以弗所书强调圣灵的工作，可是当以弗所书强调圣灵的工作，他是怎么强调呢？不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另外一个地方提到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以弗所书特别提到说不要叫圣灵担忧。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很多在我们人生要做决定的事情上，圣灵对我们都有提醒，什么是该做的事，什么是不该做的事。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敏感，我们就容易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好，在去年的那个学习，我修了一门课啊，然后我非常好奇说那门课我到底得什么成绩，因为老师都很严格嘛，规定你的 paper 在早上十点钟，礼拜五早上十点钟以前要交。有一些老师呢，你早上十点钟以前，你看他信箱满满的都是我们交的这个 paper。到了十点半去的时候呢 ，paper 已经被助教收光了。你如果再交，就算是迟交。你如果迟交的话呢，原来 A 的 paper 变成 A 减，原来 A 减的 paper 呢变成 B plus。你如果迟交两天的话呢，原来 A 的 paper 就变成 B plus。迟交三天的话，原来 A 的 paper 就变成 B。好，非常非常的严格。好，所以我把 paper 交了。然后呢，我也觉得我这篇 paper 写的还不错，我很期望看到自己的成绩。我也晓得在圣诞节之前老师要把成绩交出来，我们可以上网看，想不到上网呢看不到成绩，我就很好奇到底怎么一回事。以后呢我就几乎每天都看一遍，过了圣诞节，过了新年假期，还是没有成绩。后来我就一个礼拜看一遍，一直到开学那个成绩都还没有出来。后来我在学校碰到一个同学，我就跟那个同学呢就抱怨，我说这个老师是怎么一回事，他要求这么严格，你迟交一天就要把我们的分数呢就降一级。现在呢，他搞到开学了，成绩还没有出来，我要送一个电子邮件给他，告诉他说啊，你如果 paper 没改完的话呢，那么你不必再改了，全班都得 A 就好。啊，那么这个同学啊，听我这样讲嘛，他就也不是责备我，他就说，哎呀 ，Daniel， 你不要这样讲。他的成绩没有交出来不是故意的，一定是他有一些困难，我们要好好为他祷告。哎呀，这句话给我很大的提醒，什么叫做明白神的旨意呢？不是在那些好像很大很高深的事情上明白神的旨意，就是在这种日常生活的小事， What would Jesus do？ 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看到一个老师他的成绩交不出来，难道不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要好好为他祷告？他一定是遇到一些特别的困难，生活上的困难，工作上的压力，家里面出了一些特别的事情。虽然我不知道细节，但是这难道不是一件事情我需要好好为他祷告吗？这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如何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遇到一样事情是自我为中心的负面反应呢，还是思想说，主啊，这样的一个小事情，也许是小事情临到，要教我们什么功课呢？所以后来过了几天，我在学校里面碰到这个老师，我就过去跟他打招呼，我就跟他说 Dr. So and So 啊，那么我们有一些同学在为你祷告，知道你一定很忙，知道你一定是有一些困难，能不能跟我们分享，有时候我们可以更特别的为你祷告的事项。那个老师听了非常非常的感动，他紧紧地握住我，接连说了好几个谢谢谢谢谢谢，他告诉我一些我们可以为他祷告的事项。 以前他是我的老师，我是一个学生。经过那天之后呢，我们觉得怎么样？他还是老师，我还是学生，可是我们成了什么？
朋友。
我们成了朋友，我们真正成了弟兄。就是借着这么一个小事情，啊，弟兄姐妹，我举的这些例子都是一些很平常的事，让我们在这一类的事情上多有一些敏感。How should we then live？ 我们不要再活在自我为中心的里面，啊，我们能够思想说，在这些人生的小事里面，什么是我们该学的功课，让我们心思就变得更加的敏锐，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反过来说，我们越是在这件事情上不敏锐，我们就越是活在自我为中心的里面，我们就成了什么人？我们就成了愚顽人，我们就成了糊涂人。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我常常觉得这段圣经呢，给我们一个很严厉的二分法：要不你就是有智慧的，要不呢你就是无智慧的，要不你就是明白神旨意的，要不呢你就是不明白神旨意的，是糊涂的人。求主帮助我们。那么第三样事情呢，那么时间的缘故很快的讲啊，他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如果整个这段圣经都是讲到基督徒如何生活，在这里的被圣灵充满不是讲着一次的经验，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整个的人生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生。醉酒跟圣灵充满为什么摆在一起呢？都是用被动的。因为醉酒的人被什么控制？被酒精控制。那么被圣灵充满的人被谁控制？被圣灵控制。意思就是说，我们思想任何事情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呢？是愿意聆听在我们里面圣灵的这个微小的声音，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叫圣灵的担忧。所以呢，我们活出来的就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生。那么在这里，一个满有圣灵的人生还不只是表现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上，是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是反映在我们团体的这个生活的里面。所以一个满有圣灵的人生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生，而是一个什么呢？而是一个被圣灵管理的人生，是反映在我们全体的这个敬拜的生活里面。谈到敬拜又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不能够多讲啊。然后谈到敬拜又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会 open a whole can of worms。 好，那么我今天来这里参加各位的主日崇拜，我想你们是非常小心的，要在我们敬拜的时候呢，是一个所谓 blended worship， 对不对？唱一些传统的诗歌，然后呢也唱一些短的诗歌。我很感谢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方法。因为诗歌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怎么样呢？彼此对说，怎么样？互相劝诫。所以诗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不单单是 sing to God， 不单是向神唱，而且是彼此唱。彼此唱是干什么呢？彼此唱是要彼此互相劝诫。有一些诗歌呢，只是唱出心里面的感情和感觉，这个并不是不对，但是我不能所有的诗歌都是这样。诗歌一定要有彼此劝诫的这一个作用。所以一首诗歌最重要的还不见得是它的旋律，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它的歌词，到底这个歌词正确不正确。所以为什么我也觉得在一个教会当中唱传统的圣诗不可少？因为传统的圣诗呢，都是经过许多年的筛选，歌词的意思非常的正确而且优美才留下来。好，这个 Charles Wesley，他大概一辈子写过不知道多少千首诗歌，现在在我们诗本里面留下来的大概十几首。 Fanny Crosby， 他也是写过千首以上诗歌的人，现在在我们的诗本里面留下来的大概也不过就是十几首、二十首。弟兄姐妹明白吗？这都是千中一选的这一些诗歌，歌词很优美，而且非常非常的合乎圣经整体的教训。这些诗歌如果我们现在教会不唱的话，是极大的损失。 我甚至说对于弟兄姐妹是极大的亏损。我并不是说现代的诗歌不好，但是有许多现代的诗歌歌词真的欠考虑，而且意义呢也不够严格，容易引起很多的混乱。我不是故意批判某一首诗歌，比方说有一首诗歌呢，我知道很多人在唱，大家这边我不知道这边的教会唱不唱，叫做有一位神，听过吗？有一位神，对不对？啊，对不对？那那首诗歌呢，每一次唱的时候，我只敢唱一半。为什么只敢唱一半呢？我非常非常不 comfortable 里面的信息。前面先说这一位神，他离开天上的宝座，他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可是这一节诗歌的后半节出了问题，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首后半节说有一位神，好，唯一的神，他的名字叫什么？耶和华。前面才说这一位神离开天上的宝座，后面又说这一位神叫做耶和华。我唱这首诗歌，我有时候觉得这首诗歌我只能唱一半，要不就唱前半，要不就唱后半，要不然变成耶和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教会历史上有没有人这样讲？有。好，是第一世纪的一个异端，叫做圣父受苦说，明白吗？那么我就觉得说，一个受过最简单神学训练的人，应该看出这首诗歌的大问题。所以以前黄牧师在我们教会的时候呢，就说这首诗歌大有问题，希望大家不要唱，弟兄姐妹照唱不误。为什么？因为旋律不错，所以他讲的没用，我讲的也没用，大家还是照唱不误。那么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对不对？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歌词可能很美，可能用了一些想象力，但是呢，真的应该这样唱吗？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对不对？那么歌词可能很有想象力，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位神，我不敢说我用星星画出他，明白我的意思吗？对不对？所以呢，我不希望，恐怕我这么一讲，把你们两首最喜欢的诗歌给讲掉了，对不对？我只是提了，就是说这些诗歌表达一些主观的情绪可能没有错，所以呢，你知道在改教运动的时候，这个加文非常的严格，他只准弟兄姐妹唱诗篇。那么今天有一些很严格的长老会，那么有这样子做，这个呢恐怕也过头，但是呢，我也觉得说，因此呢，如果我们是要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在这种事情上，求主让我们 exercise wisdom， exercise wisdom。 那么你们今天所选的诗歌，前面两首是传统的，后面一首诗歌是比较回应的，就是比较近代的诗歌，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什么，非常好的一个组合。Keep on doing the good work，对不对？那么因为一些短的诗歌可以表达我们的情绪，表达我们的感觉，可是一些长的诗歌呢是怎么样的，是在真理上可以教导我们，这就是圣经上说的，这个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这个新的道理。我最后再讲一句话，诗章颂词灵歌，有些人说呢，因此有一些诗歌呢是用悟性唱的，有一些歌是用灵唱的，不需要悟性，因为后面不是有灵歌吗？还有人会很坚持的说，诗章跟颂词呢，原文呢是阳性的，而这个歌呢是阴性的，灵这个字形容歌的也是用阴性的，所以他们希望利用这个建立起一个大道理，说有一些诗歌呢你就是听不懂啊，也不需要懂，因为那是灵歌。我不觉得这是正确的解经，为什么呢？因为从文法上来讲，诗章、颂词、歌呢，应该都是被圣灵所形容，只是在文法上呢，因为歌摆在最后面，所以这个灵这个字呢，就用阴性的名词，其实形容三个名词在一起，两个阳性的，一个阴性的，所以你找不出一个形容词呢，那只好用最后一个阴性的名词来形容歌。 那文法上应该是这样子理解，是怎么样呢？是因为跟歌最接近，所以用阴性的形容词。其实这个灵这个字是形容所有诗章颂词的歌，这个是正确的一些解经的一个方法。好，这个不要那么简单的就用圣经上的一个字来建立起一大堆这个其实没有很坚实的圣经的这个根据的这个道理。我这边只能简单的讲一讲哈，已经有一点点讲过头哈。好，我最后要做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到底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是根据我们人生的先决条件，所以呢，要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下一句话是什么？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所以圣经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圣经上教导我们如何生活有许多的命令，命令的根据是恩典，命令的根据是恩典。好，那么我们所以能够这样生活，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是靠什么？是靠着蒙召之恩。神既然呼召了我们，让我们因信称义，神既然呼召了我们，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如何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是靠着什么？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意志上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让我们肉体的软弱能够被我们的意志所指挥所克服，最后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可能有限，只能讲到这里。求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求你们让我愿意在意志上愿意顺从圣灵的指挥，好让我们胜过肉体的一些软弱，好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心意更新而变化，被你的话语所更新，被圣经上的价值所更新，好让我们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荣耀你的名，讨你的喜悦，奉耶稣的名祷告。